后书第二章一到十三节。
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十三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第八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感谢神赐下他的话。
谢谢文慧姐妹的读经。我们感谢神，今早上有神的仆人回华传道来带给我们神的话语，题目是靠着基督的恩典刚强。我们请回华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这个时候施恩看顾着我们，主啊，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你让你的话语被传出来的时候，你的儿女得到激励提醒，你让当中还没认识耶稣基督的，你通过你的话语他们认识耶稣基督那宝贵的救恩，那永恒的盼望。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昨晚我回家，回到家的时候相当迟，我去开信箱。不知道你每次开信箱你会看到什么？当然除了一些你要收到的信件之外呢，很多时候你收到其他很多的广告啊，一些小小张的字条，150个豪华的单位，精致单位特别为你定做，诚恳的邀请你来观赏，或者是前所未有空前的大拍卖，邀请你来抢购，火热抢购。这种话语，什么特别邀请你，或者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大拍卖，当你听见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真实？这个广告拿起来，特别邀请你的这个广告，地上还有四五张纸，都是大家丢掉的。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的这些基督徒圈子当中呢，常常讲的一些话，哎呀，你要依靠主啊，哎呀，你要祷告交托啊，哎呀，你要靠着基督耶稣的恩典刚强起来啊。二章第一节，这些话讲多了，会不会有时变得有一点空洞？好像 不再真的有一个具体的意思，变成一个基督徒的口头禅了。保罗在第一章，上次我们思想的时候，第一章保罗提醒提摩太不要以福音的苦难为羞耻，因为你要想起过去的那个恩召不改变，你要深信神继续接下来会继续保守你，而且你要从我保罗，从其他的信徒阿尼瑟福还是其他信徒身上看见一个美好的榜样，所以不要以福音的苦难为羞耻。现在第二章开头的时候，保罗说，我儿啊提摩太，亲密的称呼，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我们怎么知道他不是在讲一个口头禅呢？顺便讲一下，其实保罗在强调一切都是出于基督的恩典，提醒提摩太，你不是靠着你自己面对这个教会里面的问题和困难，面对这些假教师。可是保罗其实还具体的解释接下来的这，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呢，就是解释怎么样靠着基督耶稣的恩典刚强起来。提摩太，你要刚强起来，靠着耶稣的恩典刚强起来，可是怎么样靠着基督耶稣的恩典刚强起来呢？有三个方面。第一，我们必须让主的真道居首位。保罗在第二节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要以他的真道，神的这个真道为首位，他生命中的首位。那怎么样让真道居首位呢？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必须让整个生命见证出所信的真道。第二节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回想我所教训你的，回想你过去从我这里学到的这个真道，你要回想。可是你注意到这个真道是怎么样一个真道吗？这个真道是在许多见证人面前所教导你的，许多见证人面前。为什么要这样提呢？为什么要强调这些听的人都是见证人呢？我在几个星期的周刊前有写到，我几年前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上法庭供证，做证人上法庭，很紧张，很新奇的一个经历，可是相当紧张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不是上去说三四句话就下来，不是这样的，是事先你要预备那个供词，那个律师会跟你分析，哦，你写这段话要怎么写啊，不要写太多啊，不要写太少啊，不要写一些有漏洞的话，要写得清清楚楚。记得，你上去的时候要一个一个字读，不要读错。小心的核准之后呢，到那个听证当天呢，我就到那个法庭去了。进去的时候，哇，那个进了听证厅就以为上去就可以讲了，不是，还要等。等到你上去的时候，那个法官还要问你一些问题，确保你明白你在做什么。然后呢，拿着事先预备的那个供证的词，然后放手在圣经上，你可以选啊。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就可以放在可兰经还是其他的经了。不过基督徒啊，放手在圣经上，一个一个字念，发誓啊，你所讲的每一句话呢，都是真的。所以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提摩太他面前这些跟他一起听到保罗的教导的人呢，是见证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命啊，能够见证，他们每个人都能够见证保罗讲的话是真的，每一句都是真的。为什么是真的呢？因为他们自己的生命见证出保罗的道的那个果效。每个人的生命见证出神的这个道通过保罗讲出来的是怎么样改变过他们，改变了每一个人的生命，所以他们可以说这个道是真的。你看我就是保罗的道的见证人。 我们看这个洗礼见证的，不久前有人洗礼，也常常是这样，不是吗？你看到人他们分享的见证，他们以前是怎么样的，后来他们认识了耶稣，有真道改变他们，他们怎么样的改变，离开犯罪的生活，离开啊，跟丈夫妻子吵架，离开那种坏脾气，有新的一个志向，因为被真道改变，洗礼的时候就成为见证人。保罗自己也是一个最佳的见证人，不是吗？他自己怎么样整个生命被真道改变了，在一条路上往大马色要去逼迫基督徒，结果呢被转回来，成为一个传扬基督的人。就好像彼得约翰，我所看见我所听见的我不能不说，保罗呢，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从主所得到的这个真道我一定要传出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认识了这个真道，很多人认识了真道，可是我们有没有成为这个真道的这个见证人呢？让真道居首位，就是让真道通过我们的生命见证出来。所以特别当中一些的青年人，当我们看见别人努力为事业，为他们的学业，为这车子，为这享受，为这婚姻，为这前途来拼命，把这些放成生命的首位的时候，我们呢，我们当然不知道，我们就算了，就什么都不要，坐在那边，我们也是很努力，我们也是可以去创业，去工作，去争取。问题是当别人为着这些梦想生活的时候，我们为着什么东西生活呢？有一个青年人啊，其实应该讲他从小孩子的时候开始，六岁开始读拉丁文，十三岁进耶鲁大学，十五岁从耶鲁大学毕业，二十岁在耶鲁大学教书，哈佛大学在同一天把学士和硕士学位给他，同一天，他后来也成了布林斯顿大学的院长，在死之前。所以啊，这样的人才应该是什么政治家，应该是什么经济学家，应该有远大的影响，轰动的事业，多么大的成就，应该是。可他有一个问题，他认识了真理，这个真理呢给他产生了一些志向，他有了一些励志啊，麻烦就来了，你有励志的时候就很麻烦了。他的第一个励志，其中那个励志啊，他写下来的，全心全意跟随神， To follow God with all my heart， 这第一个例子。然后接下来他好像忘记了一个什么，他又再补充第二个例子，无论别人是否跟随我还是跟随。有点像玉凯报告，不过这个不是，这个是他说无论别人跟随或否我都跟随， Whether others do or not I will， 好像是补充呢。这就是美国近年这几过去两三百年来最著名的神学家约拿丹·爱德华兹，带动18世纪的美国属灵复兴。所以我们所学的真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果效呢？有没有产生一个励志改变我们的方向？所以盼望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心智，能够见证出，让我们的志向，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生活见证出这个真道的力量。因为只有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些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追求才有价值，真正的价值。希望我们的这个信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产生果效，好像法庭的这个共证呢，你的整个生命都见证这个道是真实的。可是不单把这个主的道居首位呢，就是见证这个真道，也包括全心忠于这个真道。因为保罗接下来说，他还看重保罗怎么样保守这个真道的纯正。 我们已经在提摩太前书读过了，保罗说他把真道交托给提摩太，交托给提摩太打美好的仗，要提摩太好好的保存，不要让人家破坏淡化扭曲这个真道。可是现在呢，来到生命的终点的时候呢，保罗叫提摩太要把这个真道交托给其他的人。我曾经把真道交托给你提摩太，现在你要记得把这个真道交托给其他的人。当然保罗，我们读了提摩太前书就知道了，保罗指的是那些监督那些传道的人。可是这里你看保罗是怎么样的来浓缩这些监督呢，这些传道的人呢？他用忠心的这个观念，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或者是说因为他是忠心，怎么表现出来呢？他能够教导别人，有这样的一个恩赐运用出来教导别人。不过这里就说明了主要的那个动词是忠心，那个心智重要过那个人的恩赐和才干。当别人看重那个深度，那个查经的方法，新的什么看见，保罗呢会向来都是很看重这个忠心的，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他看重的还是那个忠心。所以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能做宣教士或者做传福音的人传道，也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个教导真道的这个恩赐，可能不一定。可是每个人都可以也必须在这个真道上面忠心。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是不是很忠心的去学道呢，去学习神的话语呢？如果我们忠心花心思认真的看待，会有什么不同吗？好像最近的这个圣经营腓立比书，查考腓立比书，对我个人来说了，在保罗书信当中我是比较熟悉腓立比书的啦，相对的来说比较简单的一卷书。可是当你看到说有一个人他在神面前忠心的去思想去预备的时候呢，还是可以带出一些新的功课，一些新的教导，一些鼓励和提醒。可是必须在神面前忠心，必须愿意在神面前来默想神的话。所以这就是一个提醒，我们是不是固定的花时间来思想神的话语呢？如果我们埋怨我们读神的话好像很枯燥，没有什么得着，你没有忠心在这个事情上呢？忠心在神的话语上日久会有果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神的道居首位，不单只整个生命见证出神的道，你是愿意在神的道上忠心花时间和心思。可是保罗教导提摩太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不只是第一点让真道居首位，第二点你要为基督而劳苦，为基督而劳苦。三节到七节保罗就呼吁提摩太，你要与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哎呀糟糕，坏消息，服侍耶稣基督有苦难呢，会劳苦的，会辛苦的啊！保罗怕提摩太不是很清楚，也怕我们大家不是很清楚，他用三个比喻。那保罗是很好的一个教师，一连从三到七节用三个比喻来教导我们解释这个劳苦是什么意思。怎么个劳苦法？你要做基督徒，你要跟随耶稣，你会怎么个劳苦？三个比方。第一个三到四节，你会像一个精兵一样的专心，你必须像一个精兵一样那么专心。第四节说这个做精兵的呢，不要将事物缠身呢，被东西世界上的俗物家事缠住了，使他不能够全心投入，不能够专心，反而是叫那个招他的人喜悦。招他的人喜悦的观念呢，是 因为这个人啊，这个某某人为我做了一些事情哦，在古代他们的希腊人的思想，因为这个人为我做了一件事情，我愿意为他的缘故放下我的意愿来达到他的要求，有点我们华人说欠人情啊，有点这样的观念，我要讨他的喜悦，因为他为我做了一些事情啊，这个叫那个招他的人喜悦，有一点这样的意思。我常常在讲到的时候会用一些当兵啊，本地人当兵的情况来解释，可是其实这里呢刚好用本地人当兵的情况来解释呢是不恰当的，是会误导人的。因为我们新加坡人当兵坦白说了，到最后是相当轻松的了，是相当行当的，而且是有合约的嘛，你做了几年不想做就不要做咯，就这么简单。所以用本地人当兵呢来明白这段经文是不恰当。可是如果我们回到2000多年前的罗马世界，当兵的人是怎么一回事呢？当兵的人是完全的投入的，而且是有资格的人才被录取的。主前200年，耶稣降生前200年，罗马的军旅 Legion 他们去招募军人的时候是从谁开始呢？是从贵族子弟开始，然后才慢慢的往下到中级那种中等阶级，然后才到平民百姓，然后才到最穷苦的百姓，从上到下去招募。为什么呢？因为可以被招募是一个荣誉啊，可以去服侍罗马帝国，被招募后的军人要宣誓，向那个将军军旅的将军宣誓，放弃一切的家务事，完全效忠这个将军服役20年，在这个20年期间不可以嫁娶。这个就是罗马的军旅。在这个服役的期间呢，罗马的军旅的军人不再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你已经效忠给这个将军了，你不再求自己的喜欢，你把自己的意愿交给这个将军了。对这个罗马军旅的军人来说，杀一头猪和杀一个野蛮的波斯人和杀一个罗马人是一样的，只要是将军叫他去做他就去做，他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意愿。哦，因为这个缘故啊，古代的那些外族的那些敌人呢很怕罗马军旅，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感情啊，是一台战斗机器，所以很令人畏惧。所以你就知道叫这个招他的将军喜悦的意思，不求自己的喜欢，这就是专心，不求自己的喜欢。所以罗马军旅的那种专心的程度是不是一个提醒呢？不再为自己而活，那不是说我们就放下一切每个人都去做传道人呢？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当我们说我们为了要讨那位招我们的救主喜悦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是甘心放下自己的意愿。是在面对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必须甘心放下自己的意愿，为了要讨主的喜悦。如果你挂念的是怎么样供第二栋的公寓，怎么样赚更多的钱来供这个公寓，实际上你不能够奉献的时候呢，啊，你要想你是不是专心。或者如果你在一直在想你的周末怎么样为孩子做安排，学画画，学心算，学游泳，学补习，实际上你没有办法来参加教会的聚会，特别是主日崇拜的时候，你就要想你是不是专心，因为你是不是把你的意愿放在主的意愿以上呢？因为我们专心什么，我们就是在讨谁的喜悦，这个是必然的。你专心什么， 那样东西就会成为你的神，那样东西就成为了招你的那个将军。所以不但是像精兵一样的专心，在为基督劳苦的时候呢，第五节也像运动员一样要守规矩，按规矩去比赛。第五节的比武了，可能应该翻译成在运动场上的一个竞赛，运动员的竞赛。可是为什么竞赛要按规矩呢？当然我们什么体育什么运动都有规则，对不对？世界杯啊，什么足球还是什么运动球类都有它的规则。可是如果我们再次回到2000年前的罗马希腊的社会，这个竞赛还有多一个人物是他们很清楚，我们却可能忽略了。因为在2000年前的希腊罗马社会里面，在竞赛之前的十个月，所有的运动员必须非常努力克制自己的生活欲望，到了竞赛前夕，来到主办人面前，主办人呢会杀猪，一只猪，然后叫所有的选手在这个猪面前向希腊的最高神明宙斯神，向这个宙斯神宣誓，他们过去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按照这个运动会的规则来进行。他们宣誓没有得罪这个奥运会的精神，不单只是选手，甚至连那些检查运动员的官员，甚至连那些检查马匹啊、赛马的那个马的官员呢，也要在这个宙斯神面前宣誓，没有收取任何的贿赂，是公平的对待所有的选手，还有所有的马匹，向神宣誓。我们是运动的选手了，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呢，是一个属灵的竞赛，一场属灵的竞赛。我们有什么游戏规则吗？有啊，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们也许没有宣誓，不真的没有吗？如果你记得洗礼的时候你说什么呢？我们承认圣经是我们信仰与生活的无上准则，所以我们愿意按照圣经的话，不但每天去思想，而且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如果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生活征战的清楚的规则，你有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吗？你有对得起神吗？在神面前的那个宣誓的那个观念。所以这个按规则不只是人与人之间，我在教导你，你要按照神的话语生活而已，不是这样。因为按规则所包括的是你向神交账，显明说你是立志过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是向着神而说的。第三个方面呢，第六节还告诉我们要像农夫一样的努力，形容的是牧者那种劳苦传道教导人的工作，非常的辛苦，日复一日。当然我没有做过农夫了，不过我唱过耕田的儿歌，我的知识就是那么多了，没有办法了这方面。小学开始就唱了这个种米歌，你明白吗？ Planting rice is never fun， 就是种米呢都是不好玩的。这个是我上网去搜一下，不懂对不对啊？是菲律宾的这个民歌啊 ，Planting rice is never fun 啊，不懂你们有没有唱过了？没有唱过也无所谓啊。不过他的观念就是那个种米的呢是不好玩的，每天从早到晚就是弯着腰在那边一直的种，一直的种。基督徒的生活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不是很多姿多彩，不是每一天都是圣经营的，大多数时候不是的，只有每天只有五天四夜。其他时候呢， 其他时候你在做些什么？很单调的生活，也许家庭主妇，也许是公司的小职员，也许是在上学的学生，单调的生活，上个星期烫完的衣服，明天拜一又再烫多一次，上个星期处理的账单在公司里面，明天回去又多一叠，日复一日的辛苦，没有什么多姿多彩的这个气氛，没有什么人称赞，没有什么人欣赏，哎呀，多么盼望说别人能够鼓励欣赏一下你的，你烫的衣服多么值，或者是你处理的这个300个账单处理的多么好，哎呀，多么希望我能够像那个人一样被人肯定，哦，升职做主管，做厂长，出人头地了。又或者我们会开始为了要去填补这个单调的生活，为它增添一些色彩，我们开始去进修，开始去找新的嗜好，开始去联络所上一些课程啊，这些都是很好的其实。可是如果我们要满足我们的心呢，以这些东西来满足的话，我们会发现你满足不了，你永远都不会满足的。因为有什么东西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满足呢？什么东西能够带给我们持久真实的满足？刚才我们背经句，这个七月就背提摩太前书，其中4:10说我们劳苦努力，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指望放在永生神那里。神怎么样满足我们呢？这三个比喻，如果你注意到，无论是讲到那个农夫也好，讲到那个当兵的人也好，讲到那个运动员也好，这三个比喻都提到赏赐的，赏赐。如果我们注意的话，三个比喻都有赏赐。好像这个农夫，他的赏赐是什么？他会先得粮食，他会有神给他预备的奖赏，神会给他预备一份，如果他努力的话。如果那个运动员按照规则去竞赛，他会得到什么？他会得到冠冕。现在的辛苦努力会换来将来的荣耀。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是那个好像那个当兵的人，他会得到什么？他会得到那个招他的人的喜悦和称赞。赛跑终点的时候，你能够听见救主的话，这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一个孩子会很努力去考试读书，当然呢，他考试读书结果优异的成绩，拿了1000块钱的奖学金，能够有机会在毕业礼的时候上台拿奖，全校表现最佳的学生。可是是这些东西使他满足吗？当然是有赏赐。他会因为那1000块钱而满足吗？也许会开心，可是不会满足。他会因为那个拿那个奖状而满足吗？也许会开心，可是不是那个满足。真正使他满足的是什么呢？是他上台的时候望下去啊，去跟那个校长拿奖的时候望下去，看到那个角落，他父母亲坐在那边啊，一个会心的微笑，满足的那个笑容啊，那一个东西就使他满足了。所以当我们回到基督面前的时候，那一个东西是使我们满足的，主的那个喜悦，从上头招我们来得的赏赐，回到他的面前得到主的喜悦。所以我们要多默想我们救主的应许，应许给我们的赏赐。我们的满足不是在这个地面上，而是招我们的主。有一天他来的时候，救主从天上降临，驾着云彩和众天使一起降临的时候呢，你的这些单调的生活变为无比的满足，你暂时受了一点委屈变成无比的荣耀，更重要的是有主自己的称赞。 因为只有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愿，求主的喜悦，讨他的喜悦，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喜乐。第三方面，不单只是让正道居首位，不单是为基督而劳苦。第三方面，八节到十三节说，靠基督的恩典刚强起来，就是要因盼望而忍耐。因盼望而忍耐，保罗怎么样面对他现在的这个遭遇呢？第九节说保罗好像一个犯人呢。这个犯人呢，不是指那些无名小偷啊，那些扒手啊，不是。这个犯人要描述的是，当时呢，他们用同样的词汇来描述海盗，那些通缉犯啊，是犯人，是这样的一种犯人，会被捆绑，失去自由，没有活命指望的时候，这个保罗啊，怎么样继续忍耐下去呢？怎么样继续忍耐？八到十三节就描述他自己在苦难当中的盼望，来鼓励提摩太不要泄气。他有什么盼望？保罗在这个时候有什么可以盼望的？第一方面，他有这个复活的盼望，他因为有复活的盼望能够忍耐。第八节说，耶稣基督是谁？是大卫的后裔，是神很久以前就应许的那位弥赛亚，那位救主，按照时间应验的时候来了。保罗也看见了，并且这位救主从死里复活，虽然死却复活了。换句话说，保罗要提醒提摩太，提摩太，你跟随耶稣，就算你死啊，就算我死啊，我们也有盼望，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你说，哎呀，耶稣复活关我什么事呢？有人就这么描述基督徒的那个普遍上基督徒的那个生命观呢，是怎么样的呢？他说好像一群毛虫啊，一群毛虫参加丧礼，这群毛虫大家穿着黑衣，抬着什么呢？这个是一个丧礼啊，葬礼。这群毛虫穿着黑衣，一群这样慢慢走着走着，穿着黑衣，抬着一个空茧，那个 cocoon， 那个蝴蝶还没有出来之前的那个壳，抬着那个空茧去安葬。那这群毛虫一面抬一面哭，一面抬着这个空茧说，哎，你看死了去安葬，却看不见在他们头上呢，在头上飞着一只七彩亮丽的蝴蝶。这个蝴蝶说，哎，你不要看那个空茧，你看我，那个空茧没有东西了，是我在上面飞。而且你知道吗，你们不要再穿黑衣，因为以后呢，你们也会像我一样变成一只七彩亮丽的蝴蝶。可是他们看不见，他们只看见那个空茧，哎呀，要去埋葬。这是不是我们一般信徒的写照呢？啊，保罗为什么可以忍耐呢？快要死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可以忍耐？因为他有那个盼望，他看见的不是那个空茧，他看见的是那只蝴蝶，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是有盼望的。我们将来也跟他一样。所以十一节，我们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就好像跟刚才罗马书第六章我们读的起因经文一样，讲到洗礼啊，洗礼是一个开始，洗礼是一个开始。刚才我们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宣告我们要按照神给我们的那个规则来生活，可是更重要的是，洗礼是一个路程，是一个路程的开始。我们知道我们跟耶稣同走，也会完成这个路程。所以罗马书六章八节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也要跟着他一起复活。而且不但是复活而已，复活去做厅长，复活去做扫地的。十二节说，我们与基督同作王，有荣耀，得胜利，所以要忍耐，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有这个复活的盼望。基督已经复活，我们跟着在后。那可能有人会想，哦，那么是不是说，如果我不能忍耐的话，我就不能做王呢？啊，保罗好像已经想到这个问题了。十三节他就说，我们纵然失信，他却是可信的， 他是信实的。耶稣是很有恩慈的，耶稣比我们很多人都很有恩慈。耶稣对彼得就是很有恩慈。当彼得说在耶稣被抓之前呢，我无论怎么样我与你同死我也是甘愿的，然后耶稣就预言说你会三次不认我，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想，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就说看你待会怎么样闹鬼，你现在讲的这么强，你要跟我一起死，我待会看你怎样闹鬼，我就是故意看你要怎样求。可是耶稣不是这样，路加福音22章接下来耶稣讲什么？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了，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啊。等到你跌倒之后回头的时候，回来坚固你的弟兄们。所以耶稣不是要看他闹鬼的，耶稣还会特地为他祷告，是啊，你会否认我，可是呢我已经为你祷告了，你会回来坚固你的弟兄。所以你看主为他祷告，挽回他，保守他。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救主。因为我们常常很怎么说呢，不够恩慈。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不认他他就不认我们。可是耶稣是蛮有恩慈的，他是那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甚至现在他还为我们代求，现在他还为我们代求。所以这是一个鼓励，我们当中会有青年人少年人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面对家庭的那种纠纷，面对学业上的那种压力，工作上人际关系的困难，感情生活里面的那种波折，使到我们灰心，使到我们失去了信心。这个时候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是恩慈的，他知道我们的软弱，而且他不断的挽回我们，他不断的为我们祷告，甚至现在他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他不断的陪伴我们走，经过死荫的幽谷，不单是陪我们经过，圣经还说他为我们死，经过死荫的幽谷为我们死，救我们脱离死亡，会带领我们经过。所以我们如果信靠他，面对这些困难苦楚的时候，不会失去盼望，不会失去盼望，因为他会带领我们同活同作王。不单这样，不单有这个复活的盼望，保罗接下来在10节还说，因选民的缘故而忍耐。因选民的缘故，保罗为什么可以忍耐呢？要死了还可以忍耐，他想到选民，他想到神不单只是要救他一个人，神要救很多的人呢。神的这个计划里面，他拣选了很多人，还没有救完呢，所以他必须忍耐下去，直到别人也可以得救。你看保罗的这个信仰，他从来不是为自己而活的，他都是在挂念别人，想念别人。对比我们很多人的信仰，我们很多人是怎么看待信仰呢？一切都是我为我想，为我活，耶稣完成我的心愿啊，这就差不多，这就是信仰。耶稣不完成我的心愿呢，这个耶稣就有问题。教会对这样的一个人来说好像加油站，添油之后就离开了，因为他有另外一个目的地嘛，他的目的地不是这个加油站，他的目的地是另外一个地方。教会是顺道经过的，供应他的一个需要，帮助他往前面去，得到一点帮助啊，那就足够了，那就足够了。跟神有什么关系，认不认识这个神也不太重要。这是你的观念吗？如果是的话呢，也许你就变成教会，教会就是你一个人。可是你看保罗呢，保罗看教会不是一个加油站，教会是一个家，是一个彼此扶持引人归主彼此带导的一个地方。在他的苦难当中，保罗想的是别人，这些选民还有很多人要得到救恩，他还要鼓励提摩太，他要想到以弗所教会面对的困难和苦难。 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怎么样让他们继续的依靠神呢？怎么样让他们不会因为我坐牢而觉得羞耻，而对福音冷淡，失去信心呢？所以你看我们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不是我在天上的父呢？我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不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教会的祷告，这个是一个集体的祷告，这个是一个彼此的代祷。所以当中既然是青年主日呢，就特别针对青年人，我们怎么看待教会团契的生活呢？刚才玉凯弟兄已经说了，可能有差不多一半的青年人没有参加团契，没有参加团契。那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来团契人就比较属灵啊，当然不是了。我更不是说你不来团契你就不是基督徒。我也知道说，甚至很多人在团契之外有彼此鼓励、关心，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可是有一个问题，如果你觉得你跟其他弟兄姐妹的团契生活是不重要的，无关紧要，或者如果你觉得教会只是一个每个星期天来完成义务的一个地方，来得到一点属灵帮助，就继续往你自己的目的地去，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保罗的盼望呢？还是你所认识的是另一个盼望，你自己的盼望？所以但愿我们真认识保罗向着选民所存的那个盼望，来看重教会团契生活。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看这段经文的话，回到二章第一节，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刚强起来，就不再是一句口头禅，一个空洞的话。因为当我们让真道居首位的时候，整个生命见证出真道的真实性，整个生命愿意忠于这个真道。当我们为基督而劳苦的时候，我们愿意像精兵一样专心讨主的喜悦，放下自己的意愿，我们愿意像运动员一样按照规矩来行，为的是对得起神。我们愿意像农夫一样的努力，因为我们看见是有奖赏的，主会称赞，他会来，他会悦纳，并且我们愿意因盼望而忍耐，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复活给我们一个盼望，因为我们知道还有其他的选民，我们关注他们的救恩，不是我自己，信仰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问题而已。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新朋友看见福音的那种救恩的丰富吗？是给每一个人的。耶稣来第十节说，显明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为什么提到永远呢？你看我们基督徒，我们想的不只是暂时，因为神创造人要我们得到这个永远的荣耀，与主同在到永远。我们有宝贵的一个灵魂，可是我们每个人都选择离开神，为这今世，为这自己，为这我们的情欲来生活，所以我们死在罪恶当中。可是耶稣来要改变这件事情，耶稣来要给我们生命，耶稣来要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拯救出来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与主同在的一个生命。所以他为我们死，叫我们可以活过来，与他同活，与神和好，是这样丰富的一个救恩。只可惜十二节告诉我们，有些人会拒绝，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这里指的是耶稣会再来，有一天他会再来审判世人。当他来审判世人的时候，他会发现有一些人曾经不承认他，曾经不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 圣经说这些人的结局是地狱，永远的痛苦，离开神，永远分离。所以我们每个人必须回应，你愿意承认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必须回应，必须回应，因为那一天会来。当我们来到那一天，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会认我们吗？你不用怀疑，你现在承认他，他到时就会承认你。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求恩，主啊，我们得到你宝贵的话语，求你就帮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让我们愿意让你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主啊，让我们愿意为基督耶稣的缘故而劳苦，因为我们有将来的这个荣耀的奖赏。让我们愿意为着我们的盼望而忍耐，主啊，因为你已经启示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何等荣耀的盼望。求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位，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